章，我们从26节一起念到第39节，《使徒行传》第8章26节到39节，我们一起开始来念好吗？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好，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我们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奉你的名聚集，也奉你的名在这里传扬你自己的福音。福音是你自己的大能，你要叫一切相信的人。我们盼望借着早上这一点点的时间，这一段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可以来认识你，来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救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一段圣经，对于很多已经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们来说都非常的熟悉。当我再次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发现呢，这段经文呢不仅仅是对着还没有认识主的这些朋友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能够从这个太监身上的他的一些作为，能够让我们可以来效法，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认识主。同时呢，这一段圣经呢，也是给已经信主多年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在向人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样的来做。我觉得这一段的圣经堪称是传福音的典范。从一开始，这里就讲到说，有主的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也就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所有福音的开始，一定是神先在他的工人身上动工的，是神先开始差遣他的工人腓力往南去，往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圣经告诉我们，他说那路是旷野。然后腓力听到这句话以后呢，他没有迟疑，他就去了。在这个去的路上呢，就遇见了一个人，是埃提亚伯，就是一个古时的一个太监。我们通常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常常会听到说旷野。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们或者弟兄姊妹们，你们有多少呢见过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这个旷野？有多少人举一下手好不好？ 一个两个很少哈。我们通常看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我们觉得旷野好像这个没有什么哈。2013年的时候呢，我有机会跟一些一般的弟兄姊妹们去到这个旷野。我以前读圣经，从来没有觉得旷野有什么，好像就是一个名词而已。可是有一天，当我站在犹大的旷野，就是耶路撒冷往南去了，别示巴再往南去，我们站在一个地方叫做马萨达，往南望去，那是一望无际的旷野。在夏天的时候，我没有看见有一丝的绿色，你能够看见那个热气在那里上腾，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在往南去的路上，到加萨那个地方，加萨跟耶路撒冷差不多距离75公里左右。当神的使者吩咐腓力说：“你去。”哎，他就去了。他们又说：“哎，这个是旷野啊，这个路很难行啊。”他就去了。所以腓力就往那里去的时候呢，就看见的有一个埃提阿伯。这里叫做古时。那我再问弟兄姊妹跟朋友们，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古时离这个耶路撒冷到底有多远？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好像很简单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信主以后，我那时候住在 Paris， 然后我聚会的地方在哪里呢？在 Northville， 每个礼拜天开车要一个小时，开着4号路走到尽头了，然后开到那里去。弟兄姊妹问我：“你住哪里？从哪里聚会？”我说：“住 Paris。”哇，这么远啊！我感觉你很棒，对不对？你付很大的代价来。但是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你们知道不知道，古时你耶路撒冷有多远啊？好，那我就去查。哎呦，我不查不知道，一查我吓一跳。这里的古时不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乃是讲到非洲的一个苏丹的境内。它离耶路撒冷直线的距离呢，有多远呢？差不多2200公里。远不远？太远了，是不是？这是直线距离啊。但是因为人要走这条路呢，你不能直线过去嘛，你得绕路而走嘛。特别是往南走，为什么到加萨这个地方呢？加萨在地中海的东边，往西就是地中海，他们要沿着有水的地方走，特别是他们要经过尼罗河谷，因为他们才能够有水源嘛。所以你想想看，再怎么走的话，也得有2500公里到3000公里之间。普通人走路的话，起码得走3个月吧，对不对？就算这个坐车的话呢，可能也有2个月，来回多久啊？起码得4个月，对不对？想象一下，想象一下，这里有一个人，他从古时出发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这句话不得了啊！当我知道他有走这么远的路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能够驱使他又走这么远的路去到耶路撒冷去礼拜？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啊。你们读圣经读到哪里呢？他说是一个有权的太监。我们都知道有权好不好啊？太好了，对不对？尤其是我们从中国过来的，有权代表着什么？有势嘛，对不对？你不会被人欺负，你在你的那个地方一定是有头有脸。所以有权这个所带来的好处呢，很明显的。哎，他这里不但告诉我们他有权，这里圣经怎么说呢？他说是有大权啊，不是一般的有权，是一个有大权的人。然后他做什么职业呢？在女王甘大吉的手下总管银库。换用我们今天能够理解的话来说呢，这个就是财政部长了，对不对？肯定有钱，同不同意？一定有钱哈。没有钱的话，你说有去耶路撒冷这么远的路程，很多的花费，普通人也去不起，是不是？你想想这什么时候，知道吧？2000年前哦，不像现在有飞机有高铁，是吧？又花很大的代价。所以这个人是一个有权的，有大权的。 然后呢，有钱，有很显赫的身份，还有呢，你会发现今天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一个有权的人，一个有钱的人，他常常会怎么样呢？会没有道德了，同不同意？很当然不是说没百分之百，但是很大程度上呢，一个有权有势有钱的呢，他往往会可能会变坏，他往往可能在道德方面会有所欠缺。但是你发现这个人，他不但有权有钱，他还有什么呢？他有信仰，对不对？他有一颗愿意寻求敬畏神的心，不然的话，不会愿意花这么大的代价去耶路撒冷去嘛，对不对？而且呢，他不仅仅是有这个道德，有这个信仰，这个信仰难能可贵在哪里呢？是在他其实还没有完全认识神的情况底下，他就愿意这样去做。你怎么知道他不认识神的呢？我们底下会讲到，因为他读神的话，他不明白先知以赛亚所讲的是哪一个。这样一个有权有钱的人，他愿意有道德的人，在我们看来，他还有什么缺的呢？哦，可能弟兄姊妹跟朋友们一看说，哦，这不很明显的嘛，因为他是太监嘛，对不对？啊，这个懂得都懂，说太监嘛，这个缺乏可大了，是不是？但是呢，其实呢，这里讲到的太监，不一定是我们理解的就是一个阉割的人，不一定的。因为在近东的，在古代的中东呢，有可能他只是一个高级官员的一个官衔，他有可能不是一个被阉割的人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一个阉割的人，他其实哪怕到了耶路撒冷，他其实也没有办法进到圣殿去礼拜的。为什么呢？生命记23章讲得非常的清楚，凡是外圣受伤的或者被阉割的人是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的。所以他 不一定是，但是呢，因为他又讲到说他是在女王甘大吉的手下，哎，主管银库，有可能他是这个阉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一定知道的是，就是一个人他再有钱，他再有权，他再有道德，他再有信仰，这些是不是就够的呢？你从他的身上你会发现呢，他一定不够的。他不但不够，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个地方不够，是不是生活中有哪一些的重担，是有哪一些的痛苦是他没有办法胜过的，在他的内心深处是不是有哪一些的空虚，是我们不知道了。但是呢，我们知道的是他愿意为着他内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这个趋势，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为什么到耶路撒冷去？因为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乃是独一真神的敬拜。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2000多公里以外，他能够知道说独一真神的敬拜是在耶路撒冷。可能有人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可能有人把这个纯正信仰带到那个地方，他现在愿意这样去做。然后呢，他就去到这耶路撒冷去。圣经告诉我们，他去到耶路撒冷以后呢，然后呢回来，回来以后呢，他坐在车子里面在念以赛亚的书。哎，你看我们其实，你看我们在这里聚会很久哈，很多时候啊，我们有很多机会接待一些朋友们来到我们当中，然后呢他们信主的，我们很开心。通常我们会怎么样知道吧？送他一本圣经，让他回去好好的读。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验，是不是？后来你发现好多人都不读啊，然后呢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信主多年以后呢，发现圣经也不读，旧约新约都分不清楚。这个人你看他身上还有一个什么闪光点，他去到耶路撒冷以后呢，然后他就拿到了一卷圣经，一本圣经，而不是一本哈，一卷圣经，他在那里读。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 神就感动腓力，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子。腓力就去了，在那里听到底这个太监在讲什么。哎，我在想啊，这个腓力真的很了不起啊。为什么了不起呢？你想啊，这么大的官，他的车在那个旷野走，周围肯定有护卫兵，对不对？他哪来那么大的胆量就去了呢？但是你告诉我们，腓力就去了，就在那里听啊。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其实今天你和我们又上来传福音，你首先要听福音朋友们跟你讲，他到底他的难处在哪里，他的需求在哪里，他的缺乏在哪里，这样你才有可能呢，就着他的里面的问题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切入，对不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腓力就听，他在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听完以后呢，他就知道了啊，你在念这个，然后就问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哎，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你们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啊，这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坐在车子里面，边上走的一个穿着布衣的平民百姓，居然敢问我，你念的你明白吗？我可能还要反问他一句，你有没有圣经啊？可能很多朋友为什么会问我为什么这样子说，对不对？因为你们可能不明白当时的背景。我们今天拿到一本圣经很容易啊，我刚才讲了，朋友们拿到信主我就送给他一本，对吧？你要知道当时2000年前的圣经没有纸的，所以一本的圣经，一卷的圣经呢，他们都是写在羊皮卷上面的，而且犹太人的文士他们又写一卷的圣经啊，是非常非常谨慎的，他们要沐浴，要沐浴，要更衣，然后每一字都要写得很准确，如果错的话就会剪掉。所以你可以想象，有一卷的圣经啊，那一定是很贵很天价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买得起的。这一个太监他有一卷圣经，他不但有一卷的圣经，然后呢他能够读，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知道当时旧约圣经以赛亚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他是古时人，那么他又读希伯来的圣经，那又怎么样？大家说怎么样？是不是要先学希伯来文啊？对不对？他得先有希伯来文，他可能在他的国家里面渴慕这个神，他就已经做了很多的功课，学希伯来文，他能够读希伯来文，说明他是很有学问的人，很有学问的。你他听他所读的，你知道什么？他其实是知道这一节这一段圣经是讲什么呢？是讲到有人受冤屈的，有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只是呢，到底是谁他不知道，对不对？他说这里所讲的是先知自己呢，还是其他人？你看到没有？这个人他有钱可以买这个羊皮卷的圣经，然后他可以读，啊，这已经很了不起了。腓力看着腓力，这个平民百姓，你问我读得懂吗？你有没有圣经啊？我们可能反应会这样子，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这个太监不是这样子的，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怎么说呢？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吗？我在今天，你能找到这样的人吗？一个有权有势，一个有钱，一个 有信仰，一个有道德，一个有学问的人，面对一个平民百姓，当他问我说，你读的你明白吗？他能够回答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能明白呢？你会发现在他身上有一个非常谦虚的一个谦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对不对？你不要说有钱的人没有这个，很多时候啊，普通的人啊都很难。你今天在与朋友们相处，在弟兄姊妹们当中，你要找老师很容易的呀，对不对？哎，你要找学生不容易的呀，因为每个人都自己都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但是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人， 他几乎满足了一个人在地上所追求的一切，他拥有了这一切。但是呢，当他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他能够很谦虚地承认自己不明白。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前面讲了那么多，他花那么大的代价又来寻求神，又来到耶路撒冷礼拜，可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他其实呢并不能够完全真实的认识神。他告诉我们一个很残酷的一个事实，就是其实如果一个人只是在宗教里面通过自己的修养，通过自己的努力，他其实是没有办法来认识神的。所以如果你有机会来认识神呢，一定是什么呢？是一定是神的启示。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腓力就开始跟他传讲了。他把腓力请上来，让他也坐在他旁边，与他同坐。你能够看见他的这个谦卑展现的无疑哈。然后呢，腓力就跟他讲这段圣经。他讲到什么呢？他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敢公义审判他。他的审判被夺去，谁能诉说他的时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然后呢，腓力就用这一段的经文给他传讲起耶稣。他告诉我们一件福音的一个最核心的，就是像马可福音里面所说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就是一个没有罪的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福音书告诉我们，当施洗约翰看见我们主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喊着说，看啊，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53章，就是这个太监所念到的，这里这一位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真的为全人类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他讲到说，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我们读历史也可以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果然在比拉多的手下，在大祭司长的手下，在希律的手下受审判，受着不公正的审判。他没有可以为自己辩解。以赛亚书53章里面有一句最重要的话，乃是讲到说，他的生命为我们夺去，是因为我们的父神是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定义让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腓力就用了这一段的圣经来让这个太监明白，先知在这里面所描述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以色列人翘首盼望那个弥赛亚，救世主，他已经来到了，已经应验了他所念的53章这个弥赛亚这个的预言。腓力就把我们的主他的救恩清清楚楚的告诉了太监。只是呢，在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呢，没有描写的非常清楚，但是你通过这个太监的举动，你就可以很清楚的明白他知道了。为什么呢？后来当他们到了一个地方，腓力这个太监能够对腓力说，你看哪、他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尽有何患呢？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这个人从原来不认识主，都不明白神的话，当腓力在圣灵的引领底下把圣经向他解释了，把耶稣介绍给他了，让他能够明白耶稣就是那位可以为他这个赎罪的那一位，就是那又来的弥赛亚，
不但讲到他是用来的弥赛亚，甚至也讲到说敬主要跟随主，要听主的吩咐来受尽归入他自己的名下。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你会发现这个太监他听见了神的吩咐以后，他明白神的这个救恩以后，他一方面他接受耶稣，他另外一方面呢，他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他马上就受浸，在那里为主做见证，要归入主的名下。给我们看见什么呢？是一个人从不认识主到接受主，然后一接受主以后呢，他马上能够遵行神的这个命令，听从神的吩咐，用来受浸归入主自己的名下。这里告诉我们，他们下到水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这个受浸呢，不是一个点水的形式，对不对？是能可以进到水中的。他下到水里，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腓尼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以后呢，主的灵把腓尼踢了去了，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弟兄姊妹们，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呢，你会不会觉得这下子该怎么办？这个人刚刚信主，对不对？谁来给他们给他有这个信徒造就？谁来给他基要真理栽培？谁来帮助他读圣经？会不会？哦、我们今天常常会这样子想的，对不对？这个不得了。然后呢，腓尼可能会说，太监可能会心想，这下子糟糕了，我刚刚明白这一点点，现在没有同工帮助我了，我怎么办？我应该怎么样？应该忧忧愁愁的嘛，对不对？心里面应该忐忑不安的，是不是？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什么样呢？他就欢欢喜喜地走路。从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个太监是忧忧愁愁的来，对不对？有没有？没有哈。也没有告诉我们他是欢欢喜喜地去，是不是？我相信哈，这个太监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到了耶路撒冷去礼拜完了，买了这以赛亚书，在路上读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他的重担还在，他心里面的那个忧伤一定还在，他心里面的那个空虚一定还在。虽然去到那个地方，去到了圣殿，神的同在就在那里，咫尺之遥，他不能够认识神，他并不能够真实的得着这个救恩，他心里面的那个空虚不能够得到满足。可是当腓尼跟他讲完了以后，带他信主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能够欢欢喜喜的走路。为什么能够欢欢喜喜的走路？那就是让我们今天明白一件事情，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到底得着了什么？他到底得着什么？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他是那一位为我们赎罪的羔羊，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如果我们的罪没有得到解决的话呢，其实我们不可能在地上过一个永远有喜乐有平安的生活的。不仅仅讲到我们的罪不能够得到这个救赎，让我们在地上呢过着一个空虚没有喜乐的生活，但是借着我们的信，借着主耶稣的宝血，他把我们的这罪能够洗去，偿清的父神公义的要求， 使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能够得以满足，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朋友们告诉我说，你们你看基督徒说信耶稣上天堂，信耶稣得永生，那我们觉得怎么样呢？我们觉得做好人好事呢，哎，可以上天堂。假设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太监呢，他应该也是可以的。我常常会有机会就会跟这些朋友们讲，我说你看天堂是什么地方？是神的居所。什么样的人可以坐在神的家里面？一定是神的儿子。就好比呢，你是你爸爸的孩子，然后呢，你就可以永远住在你父亲的家里。你住在你父亲的家里，并不是因为你做好人好事，并不是因为通过你积德行善，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你是你爸爸的孩子。为什么是因为你是爸爸的孩子就可以这样子呢？你身上有你父亲生命的延续。我说信耶稣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信耶稣的人可以得着神儿子的生命，可以永远的住在神的家里面，将来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到神的家，去到天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认识耶稣，接待耶稣做他生命救主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神就赐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样的人不再是从情欲生的，不再是从血气生的，不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也就是说，能够欢欢喜喜，一方面我们罪得赦免，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得着的这个神儿子的身份，得着了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就有永生。有，因为是神的儿女，我们将来有一天可以去到神的家里面。这是我们救恩一个重要的一个保障。另外一方面呢，不仅仅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仅仅是我们罪得到赦免了，因为我们有了这一位永活的神，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有依靠。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第二首诗歌讲到说，没有一个重担耶稣不能够担当，没有一个痛苦我们的主不能够背负，因为他爱我们，他以不离不弃的爱来爱我们，使我们在地上因为有他这样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喜乐，我们可以有一个盼望，可以很放心的将我们一切的忧虑，将我们一切的痛苦，将我们一切的重担卸给他。圣经上面应许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他那里去，他就使我们的安息。我们不知道这个太监在他的生命当中，哪一些是他的重担，哪一些是他的痛苦，哪一些的事情使他生活不能够欢欢喜喜的。当然了，我也要问在座的朋友们，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的事情是你胜不过的，有哪一些的重担是你没有办法挑起来的，有哪一些的痛苦是你没有办法这个背负的，是哪一些的关系你不能够去很好的去化解它的。也许在你的生活当中充满许许多多让你恼苦愁烦的事情，有很多的事情让你在地上过得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亲爱的朋友们，圣经告诉我们，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太监他花了很大的代价去到耶路撒冷，他在路上回去的路上，因着神差遣腓力向他传福音，他信主了，他能够欢欢喜喜的走路。这里面的走路呢，不仅仅是讲到说他在行这个路程， 也讲到说他在地上的生活，因为信了耶稣以后，他在世人面前能够有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欢欢喜喜的走路，走在众人的面前。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不止一次的有机会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以前我们在 Northview 有聚会，我不止一次的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因为之前是一个福音朋友来信了耶稣以后，然后呢，生命发生了怎样大的改变。我记得很清楚，差不多在20年前，有一个福音朋友从上海来到我们当中。我看见这个小女孩的时候呢，后来我知道她的身世，因为父母离婚，然后她自己孤单一个人。我看到她的脸的时候呢，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姊妹都认识她的，那就是一个像苦瓜脸，写满了愁苦，一个年轻的孩子，在我们当中聚会一段时间以后，后来感谢主，她认识主了，她接受主耶稣做她生命的救主了。从那一刻起，我再看他的时候呢，这个脸好像就舒展开来了。我就有机会就跟他说，我真的在你身上看见神的作为。因为我刚刚看见你的时候了，我觉得这个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愁苦，但是现在我能够在你脸上看见那个喜乐。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你来到这个聚会的场所，不管你带着怎样的难处，带着怎样的重担，让我来告诉你，如果你愿意也像这个太监一样，也像这个姊妹一样，愿意来认识他，愿意来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他的生命在你身上做主，他一定能够使你的罪得到赦免，他一定能够使你的重担得以脱落，他一定能够让你本来愁苦的时候人生变成一个欢欢喜喜的人生，让他的喜乐能够在里面做主。我们低头祷告。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们愿意今天在这里接受主耶稣做他生命的救主，请你跟我一起来做以下的祷告。我们也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今天有机会，让我知道福音的起头就是主耶稣你自己。我从前不认识你，但是感谢你，今天我知道你愿意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你甘心乐意的为我的罪付上你生命的代价，你的爱就是向我显明了。主耶稣，我感谢你，我今天愿意来到你面前承认我自己是个罪人，不能够自救，求你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赦免我一切的不义。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求你住在我里面，将永生赐给我，将你的平安与喜乐赐给我，叫我在地上生活的每一天也可以靠着你欢欢喜喜。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静听在这里。